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里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圣经的作者神，使用经文中的每一个字来教会读者他福音上的各方面，甚至日常的穿衣或脱衣，在圣经里都有属灵的含义。创世纪三章六七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亚当和夏娃犯罪后，最先知道的是他们自己是赤身露体，没有穿衣。从圣经的这段经文开始，每当我们读到赤身露体的经文时，我们应该自问以下这个问题：经文里提到的赤身露体是否是指人类罪恶的状况？在属灵上，他在神面前是赤身露体。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另外，人类赤身露体的另一个相应画面，就是用衣服去遮盖他赤身的露体。圣经使用这个图画来阐述罪人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所遮盖。我们可以在以下关于一位被鬼附着的人的经文里读到。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在这段经文里，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被说成是不穿衣服，他是赤身露体，因为他是象征一个陷在罪里的状况。然而，当基督在他生命中成就奇迹之后，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五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基督的神迹是象征神福音拯救的工作。当神的话语医治这个人，他不再是赤身露体，而是穿着衣服。属灵上，这是在教导我们，这个人的罪在神面前不再是赤身露体，敞开了。
在高深万分之中难可以慈悲求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为您播送的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十八讲。在前面的学习里，在《启示录》九章十七节里说，他们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这处经文。在我继续更为详细的讨论硫磺之前，我想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紫玛瑙这个词。我们对火与硫磺表示神愤怒的这种语言已经很熟悉了，可是圣经为什么要说两万万马军胸前有甲如紫玛瑙呢？火与硫磺，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会挑紫玛瑙这个词呢？被翻译为紫玛瑙的这个希腊词在圣经里只有在另外一处地方可以找到，这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这里我们发现紫玛瑙这个词，这是第十一样宝石。紫玛瑙被称作一种宝石，第一根基是碧玉，所以紫玛瑙是新耶路撒冷城的城墙的这十二根基的其中之一。我们知道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看见的这个城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或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是神描绘他选民的一幅图画，这是仅仅由神选民组成，把神的选民建造在一起的城。所以紫玛瑙等同于由神的选民构成的神的城。当然城里没有说谎的、偷盗的、杀人的、行奸淫的、拜偶像的，没有撒旦的差役。紫玛瑙等同于选民，因此同样我们考察启示录九章的时候，我们一直重述蝗虫等同于神的选民，两万万也等同于神的选民，他们都是神的选民，正如新耶路撒冷由所有神的选民组成一样。所以他们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信徒在基督里，所以神可以只因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说我们同是根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体，就因此得以与这些护心镜有关联。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会挑紫玛瑙这个词，神怎样精心挑选在圣经中的每一个词，真是奇妙。像他挑选的紫玛瑙这个词，只有在圣经里另一处地方可以找到。这个词等同于由选民组成的属灵的城。他把这个词放在一节与两万万马军在审判日出征有关的经文里。因为 基督与众圣徒一同审判世界。神这么完美地挑选圣经里的每一个词，让我们感到惊讶和奇妙。他精心地把这个词完美地安排在一个关键位置来指引我们，因为他确信这一点，并坚决要求我们去查考圣经里的那别处的地方，以便更深刻地理解那个词。这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节所查考的经文，以防有人对20000万马军就是代表所有神的选民这一点理解起来有困难。由于紫玛瑙这个词在启示录21章里同样等同于所有选民，所以神插入紫玛瑙这个词来辅助我们准确地理解启示录9章17节里指的是谁。圣经在启示录9章17节里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当然，根据以赛亚书30章，我们看到硫磺这个词等同于神的话语。我们想再读一下这节经文，应该是神赐下的一节示意性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一个属灵的词。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的这个词是硫磺，为什么有硫磺从天降下？记得神在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里，把从天而降的雨比作他的话。那段经文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然后神就使用雨这个词来讲到火与硫磺。我们稍后查考几节经文后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他这样做？这是因为火与硫磺也表示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当神把雨作为祝福浇灌下来时，这雨就像天上的甘露，把福音之水带到属灵上干渴的大地。秋雨和春雨先后降下，正像秋雨一样，春雨带来庄稼宝贵的出产。出产表示神借着听他的道而拯救的那些人。所以春雨在大灾难时期从天而降，与大灾难的最后大约17年同步。春雨从1994年9月7日开始降下，一直到2011年5月21日。然后大灾难时期结束，春雨停止了。一旦大灾难结束，春雨同样也结束了。那就是为什么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这是因为雨停了，福音的光熄灭了。然后2011年5月21日开始了审判日以及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可是雨完全结束了吗？神不再降下雨来了吗？记住，在大洪水记载里，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 神四时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可是并不是一场大有裨益的雨，尽管那雨没有伤害方舟里的人，而且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不过那些方舟里的人赶在二月十七日降下的时候已经在方舟里了，那时雨并没有把他们带进方舟里头。那个方舟象征主耶稣基督和救恩，所以所有要得救的人那时已经得救了。昔日雨临到，毁灭所有恶人，毁灭方舟外面全地一切未得救的人，却有八个人在方舟里安全稳妥。当时那雨一直降了四十昼夜，毁灭并淹死世上未得救的人，直到他们死亡了。所以神在那里把雨比作审判。可是神还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使用降雨这个词，如同描述有火雨硫磺从天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为什么他那么做？我读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三节。原来陀菲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神的气如一股硫磺火。耶和华的气只能指的是神的话语。记得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要是查考译作默示的这个希腊词，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复合词，也就是把两个单词拼凑在一起。字面意思可以译作神呼气，圣经都是神呼气而成，从而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三节里的这个声明意义重大。因为神说耶和华的气，因为那就是圣经，圣经是神呼气而成。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三节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难怪圣经说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这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正如神的话语如雨一样从天而降。然而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雨是为救恩的日子降下，可是审判日还是有雨降下，这雨正是神的话语，正是同一部圣经，没有任何增添或删减。神的话语以前能在荒凉之地开辟江河，神的话语以前发怜悯，像一股甘泉流淌，如同春雨带来充沛的水盖满大地，以致许多人得救。可是根据神安排在圣经里的日历，时间一结束，审判日一到，他就停止降下拯救人的福音之雨，立刻水摇身一变，变作火与硫磺从天而降。这对未得救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而是意味着罪人遭受毁灭，叛逆之人被毁灭， 以及未得救之人指望的完全破灭。自从2011年5月21日以来，神一直在做那件事，他一直把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在这一讲里，我有两件事情要查考。第一件事，火与硫磺从天而降，我会鼓励你去查考降雨这个词，使用起来与硫磺与火有联系的一些经文。第二件事，就是硫磺与火象征着谁。让我们很快的再读一遍启示录9章17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接着18节有重复，说火与烟并硫磺，谁等同于圣经里的火与硫磺呢？撒旦等同于火与硫磺吗？他等同于火与烟并硫磺，或者等同于火、紫玛瑙并硫磺吗？不，他绝对不等同。撒旦绝不会等同于火与烟并硫磺，他想等同，因为他妄想像神一样。在兽被释放的那段期间里，神使撒旦可以行神迹奇事，就好像是给了撒旦一个小饰品。神允许撒旦通过让人向后倾倒，从表面上显得从天上招下火来。我们不打算讨论那一点，可是圣经允许撒旦那样。撒旦获准，很可能超自然的总能使人向后倾倒，他们称之为圣灵感动中倒地，他们视为这是一个天上降下的一个神迹。顺便提一下，从天照下火来，并没有提到火与硫磺。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火与硫磺时，这总是神的作为，绝不是撒旦的作为。我们读一些这样的经文。圣经在创世纪19章24节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耶和华将硫磺与火降于他们，而不是撒旦。还有就是圣经在诗篇11篇6节里论到，神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然后神在以西结书38章21到23节里说道，他的愤怒临到哥格。以西结书38章21到23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格，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谁降下火与硫磺？神降下的绝不是撒旦， 圣经在路加福音17:29里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当然，这与创世纪19有关，这是耶和华降下火与硫磺。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10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们在启示录里可以读到更多的经文，讲到火与硫磺，以及那些被扔在火与硫磺中的人。是神把那些人扔进火与硫磺之中。我们看到撒旦和他的差役、恶人以及未得救的人，绝不是带来火与硫磺的人，相反，他们却是火与硫磺要攻击的目标。我们来阅读启示录9:17-18。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我就读到这里。我们一直在一节一节地查考启示录这卷书，现在我们来到了启示录9:17。神在这里描写20,000马军和马，马军和马都等同于神的选民。我再一次阅读约珥书2，这是一段平行的段落，也就是说，这是另一个与我们在启示录9读到的事情有关的意象。我们读到，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也就是神的大有能力的众军，出征打仗，进行毁灭。我们读到约珥书2:4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神的大有能力的众军被比作马和马兵，马兵、骑马的和马军是同一个英文单词。所以我们发现20,000马军，然而神现在要详述马。我们已经看到那些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有烟，有硫磺。胸前有甲在英文里是护心镜的意思。我们认识到护心镜等同于基督，火、紫玛瑙与硫磺也同样等同，这都是表示愤怒的大日、审判日神的特性，因为他向恶人道出他的愤怒。然后圣经在启示录9:17末尾说，马的头好像狮子头，神把马的头比作狮子头。狮子是凶猛的兽，它们吞吃猎物，它们是你不想在旷野遇见的凶猛的动物。神在圣经里有时将那些带来假福音的比作狮子。我们知道圣经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的确如此， 不过神也说到，主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在历代志上12章里读到这个信息。那节经文是我发现最等同于启示录9章17节。因为启示录9章17节说，马的头像狮子的头。圣经在历代志上12章8节说，迦得之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迦得支派的人投奔大卫，成为大能的勇士，成为战士。他们能拿盾牌和枪，跟随大卫王。而大卫王又是象征耶稣基督。所以，这些投奔大卫王，并与他一同出战的人，代表真信徒。圣经最关心的属灵的战争，就是神的国和撒旦的国之间的征战。神的子民与基督一道，而神的仇敌与撒旦一道。所以迦得人是大卫的追随者。圣经说，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为什么？这是因为狮子是一种行毁灭的动物，这些人能在征战中毁灭大卫的仇敌，他们能征善战。我们不能忘记，在启示录9章里，我们读到审判日的这场征战。当然，就竞争本身来说，这算不上征战，因为主耶稣是圣者，他被尊崇，撒旦落败，被推翻了，被罢莫了。撒旦的众军，也就是神的一切仇敌，在审判日，征战的日子里，也正在被毁灭。尽管这算不上一场征战，然而主以征战看待。记得在启示录19章14节里的那个异象，那里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描写20000000神的选民的另一幅图画。他们骑着白马，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9章17节。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神又在重复他说过的话，他用烟替代了紫玛瑙。记住，紫玛瑙这个词仅在圣经里出现的另一处地方是启示录21章。这一章和新耶路撒冷有联系，所以就和神的子民有联系。所以紫玛瑙这个词充分表达出与神的选民等同。神是在向那些读到20000000马军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就是神的子民。然后神用烟替代了紫玛瑙，这些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现在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基本是重复同一件事情。不过神现在添加烟这个词，实际上这个词十分符合他愤怒的旨意。注意， 火、烟与硫磺是从他们口中出来。记得马还有马军都等同于真信徒，所以有火、有烟、有硫磺从他们口中出来的时候，这是表示神的子民宣告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子民在2011年5月21日以来一直在做这件事。2011年5月21日前，许多人在2011年5月21日前一直把这个信息挂在嘴上，警戒世人审判日即将临到。然而2011年5月21日那一天，神没有按照他们原来预想的方式带来审判日，也没有以一种他们肉眼可见的方式带来审判日。相反，神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审判。接着2011年5月21日之前，从他们口里发出的那个宣告就停止了。他们中许多人不再讲到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的开始，他们宁愿忘记关于这件事的一切事情。他们感到尴尬，他们感到羞辱，他们想让这件事情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以致没有人能想起他们曾宣扬过审判日，或者永远不会提起这件事。当然，他们在神的试验中失败了。虽然他们中许多人率先承认属灵的审判临到众教会和会众，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2011年5月21日临到的审判是一个属灵的审判。他们之前是因为喜欢那种观点，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喜欢独立思想。论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喜欢坚持己见，他们不喜欢像牧师或长老那样的人告诉他们福音是什么。这不是因为那些教会里的人给他们讲的事情违反圣经，而是那种观点更合乎他们我行我素的作风。他们想成为决定圣经教导什么的人，这很让人伤心。不过我们必须明白，因为神继续启示真理，他们现在弃绝这些真理，正如教会里的那些人弃绝由属灵审判临到他们这个神的真理一样。现在神给众教会外的未得救的人带来同一种审判，递给他们同一个愤怒的杯盒，而许多人却与那些拒绝神的审判临到教会的人一样，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所以这就证明，这些人没有属灵的眼睛得以看见真理。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神给世人带来的审判是一个属灵的审判。然而神的子民得以看见，因为神把属灵的眼睛赐给了他的子民。记得圣经在传道书八章说的话，这节经文直到2011年5月21日后我们才完全明白。圣经在传道书八章五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审判。 神使用时候和审判，表明有两样事情需要辨明，而不只是一样事情。你不能只辨明时候。以前，神向普天下传扬他的道，宣告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时，一些人得知这个日期后说，哇，我们知道了末日，这是多么兴奋呢。当然，如果基督要果真在这一天降临，我还想明哲保身。所以他们就加入队伍，也开始宣扬2011年5月21日为审判日。可是你必须不仅仅能辨明时候。这节经文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审判。所以神如期带来审判。可是你要明白，圣经给智慧人下的定义是一个有基督的灵在里头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智慧人，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在里头，你就不能辨明时候和审判。因为圣经显明的那个时候如期来到，可是审判却呈现属灵的本质。于是他们就说，不，这并不是我参加传扬审判日活动要取得的理想结果，这并不是任何人可以眼见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就退后，偏离原来的立场，他们重操旧业，或者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和道路，他们不继续持守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立场了。可是神却是智慧人的心能明白时候和审判，尽管可能不会马上显明出来。当然2011年5月21日来到，而事情并未像原来预想的那样发生的。尽管不能说所有神的子民，但是有许多子民确实搞糊涂了。可是神的子民和那些不是神子民的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是，真信徒仰望等候主，继续考察圣经，然后神在他完美的时候，慢慢的就开启了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也能辨明审判。我们心里会说，我们以前认为的确实是正确的，2011年5月21日那天就是审判日。可是那些不是真信徒的人却没有智慧辨明时候和审判，他们都退后了，他们大失所望，灰心丧气，他们绝不想再参加任何像那样的事情，这都是照着神的计划。现在在审判日里，在这段很可能会持续1600天的延长的审判时期里，神的子民向马军骑马出征，而且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现在，神的儿女与他人分享一个属灵的审判，始于2011年5月21日。那就是为什么这里强调口这个词，有火、有烟、有硫磺从口中出来。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9章18节，这节经文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我们以前提到过，不过我们自然地注意到，在17节和18节着重强调三这个数目。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而且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神在18节这节经文里使用三这个数目，说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然后他又重复说，这三样灾是火与烟并硫磺。三这个数目表明神的旨意是带来灭绝，刑罚恶人。就如他在耶利米书25章说，他们必不能免，愤怒的杯先要递给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人喝，然后这杯就要递给世上的列国喝，这是神的旨意。他的子民要宣告这些事情也是神的旨意，他们要宣告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现在倘若你还记得，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来重新表述前面启示录9章15节所说的话。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现在我们读到启示录9章18节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而四个使者被释放要杀人的三分之一，20000马军出征，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三样灾也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就又进一步证实了我们认为四个使者和20000马军都是指神的子民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他们都肩负相同的使命，这是意思相同的两组人。让我们再查考一下人的三分之一，以便我们明白，当神结束教会时代，圣灵从会众里出来，撒旦进入的时候，对于留在众教会里的所有的人，救恩就结束了。世上任何一个教会或宗派里没人得救，在整个大灾难期间没人得救。在这段时期里，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和会众。1988年5月21日到2011年5月21日，整整持续了23年。那时，众教会里不可能有任何人得救。而在众教会外面，在23年的最后大约17年里，神当时正在拯救许多的人。可是要拯救的这些人没有一人在教会里，这就是为什么神揭开关于教会时代结束的信息，命令他的子民从会众中出来逃到山上的时候，他的子民要顺服这个命令，带着全家离开众教会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们不遵行这个命令，他们会留在没有春雨、没有救恩发生的死地。我们知道， 有很少人受神感动，从众教会里出来。绝大多数教会成员仍然留在教会里面，留在教会里的人的数目大约为20亿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他们不肯听从神的命令。按照圣经，听从神，意思就是顺服地去听。你听到那个警戒以后，就付诸行动。你做出回应，从众教会里出来了。许多人也听到了这个警戒，可是他们只停留在耳朵听到这个警戒，却没有行动起来。他们议论纷纷，有可能他们就去和他们的牧师讨论教会时代的结束的观点，而牧师却是他们最不应该去请教的人了。然后他们就继续留在教会里。接着2011年5月21日来到了，似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不是吗？牧师会说，那些说教会时代结束的人也说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看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曾对你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曾告给你，教会时代没有结束。所以他们就更有把握了，不再担心，也不再关心教会时代结束的信息了。然而属灵的实际情况是，神说2011年5月21日，所有留在众教会里的人都是败子，被捆成捆，留着烧。而且过去，指向众教会关上的天国的门，现在向众教会外面的全世界也都关了。以前，临到众教会的属灵景况现在扩展到了全世界。对于所有那些留在众教会里的人来说，他们大约有20亿人。2011年5月21日，神终止了他们所有人对救恩的一切指望。他们不可能在众教会里得救，因为春雨那时没有降在那里。现在神结束了他对所有世人的救恩计划，他们不可能得救。这实际上意思是说，他们被杀，他们在属灵上被杀了。神使用20000万马军杀了人的1/3。20000000这个数目代表所有神的选民，代表所有那些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有神的选民都找着了，主耶稣的赎罪之功也都运用在他们心里了，他们都蒙恩得到了复活的灵魂。不再有其他的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了，羔羊的血不再应用在其他人的身上了，不再需要福音的赎罪之功应用在这人或那人心里了，这都结束了，就杀了人的1/3。他们都被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那就是他们的结局。只有如同火与硫磺的雨留给那些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人，他们过去 没有经历春雨奇妙的祝福，因为神用春雨拯救了许多的人。留在众教会里的那些人，没有一人是在那些得救的许多的人中的一员。现在，有如同火与硫磺的雨泛滥，降于他们。这就是神的子民放在口里，并从口中发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不再有恩典，不再谈怜悯，对于任何富足的人或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而言，尽管他们说属灵上他们很富足，可是神连一滴水也没有为他们留下。这雨从至高统治者、最高的权柄主神那里降下。神说，他们叩门，却不给他们开门。他们恳求一滴水，他们想让神打发拉萨路给他们带来水。我们只能说，在我们之间有深渊限定，他们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是不能的。尽管我们想带给他们水，我们想这样做，可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没有能力了。神不容许那样做。神说过，现在是审判日，他要施行审判，没有任何怜悯可言。在下一讲里，我们会学习到启示录九章18到19节，更进一步探讨圣经中多次提到的三分之一和两万万。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 153289064。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主厚恩实在高深，万般之中。